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30篇，以色列人在马拉的经历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出埃及记是一卷图画的书，描绘出新约中所启示的神的救恩。这救恩是属灵的、奥秘的，并且与神圣的生命有关。没有出埃及记这卷书的图画，我们很难对神救恩的意义有准确的领会。所以因着神的智慧，他使用出埃及记的图画来描绘他的救恩。过红海标明了神选民救恩第一阶段的完成，这一阶段包括三项：逾越节、出埃及和过红海。逾越节与神的审判有关，接着享受逾越节的羊羔，神的百姓被拯救脱离神的审判。出埃及与法老的暴政和埃及为奴有关，神的百姓不光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他们也在法老的暴政之下，因这缘故他们需要逾越节，也需要出埃及。接着出埃及，百姓蒙拯救脱离法老的暴政和埃及人的奴役。过红海与埃及军兵的毁灭有关，埃及的军兵是在海水中被灭绝。借着神救恩的这三方面，以色列人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、法老的暴政和埃及人的军兵。我们已经看见过红海表征受尽，临前十章二节说，以色列人都在云里、海里受尽归了摩西，因此过红海就是新约中受尽的完全预表。根据罗马书六章四节，受尽把信徒引进复活里，在受尽时，我们被摆入基督的死里，并且与他一同埋葬，这样我们也在基督里，并与基督一同复活，结果是叫我们行在生命的新样中，那就是行在复活的生命里。凡受尽归入基督的人，都该行在复活里。在复活里，就是在另一个领域里，在一个超越死亡的领域里。红海如何是埃及和旷野之间的分界线？基督之死的实化受尽，也是老旧领域和复活领域之间的分界线。受尽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并且领我们进入复活的领域。一，从红海往前行，在舒尔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。根据15章22节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3天。在摩西的著作中，旷野有积极和消极两面的意义，然而基督徒多半只听过有消极的意义。许多读出埃及记的人听见本节的旷野表征复活，也许会大吃一惊。要正确的领会这事，我们需要正确的圣经知识，同时也需要一些属灵的经历。神造了红海给以色列人做禁池，这意思是说，连在神的创造里，他也做了若干准备，来表明他百姓的救恩。地理上的特色表征属灵的事，非洲在红海的西面，而亚洲在东面。舒尔这个字的意思是墙，而14章2节所提到密夺这名称的意思是要塞。根据一些历史学家说，有一道分割的墙防卫埃及地，始于地中海，终于舒尔。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，他们在舒尔的旷野走了3天，云柱引导他们往南走，向马拉而去。要明白这些地理上之事实的属灵意义，我们必须照着新约的启示以及我们的经历来看这段话语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受尽把信徒引进复活。我们也指出，红海是以色列人在其中受尽的禁池。 因此他们在红海受浸以后就被带进复活里。根据三章十八节和五章一节，摩西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在那里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并且向他守节。这三天的路程表征复活，这意思是说神的百姓在复活里从埃及分别出来，因此旷野乃是一个分别的领域。现在我们必须继续来看，旷野也表征复活的领域。我们这样说乃是根据新约中受浸的启示以及我们的经历，受浸把我们带进复活里，信徒已受浸，他就觉得他已从老旧的领域被带出来，进入一个新的领域，就是复活的领域里。罗马六章四节说，我们既受浸归入基督，就当行在生命的新样中。无疑的，行在生命的新样中意思就是活在复活的领域里。根据出埃及记的预表，这领域就是舒尔的旷野，因此舒尔的旷野预表复活的领域。我们已经看见它也表征分别的领域，当以色列人进入这个领域时，他们就因红海和这道墙而从埃及分别出来了。15章22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三天，三既是复活的数字，这就表征他们行在复活里，就是行在生命的新样中。从红海到马拉的路程正好是三天，而非两天、四天或三天半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根据详述版圣经的注解，从红海到马拉的距离是33里，当然以色列人不到三天就能走完这段距离。我们必须相信他们行走的速度是在神主宰的带领和管制之下，他们走了三天的事实乃是行在复活里的一幅图画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，他们行走的方式必然与在歌山地不同。在歌山地他们没有云柱，但在旷野中他们照着这云柱的引导而行，主的同在引导他们走新路。你也许怀疑为什么圣经用旷野来表征复活，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复活想成旷野。对于那些已经受浸归入基督的人，复活不是旷野，但在世人的眼中，复活就是旷野。在我们受浸以后，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会认为我们进入了某种旷野里。在我们受浸以前，我们在埃及享受埃及的大蒜、韭菜和葱，我们的亲戚朋友和我们愉快相处。但是因着信了主耶稣并受了浸之后，我们被带进一个新的领域里，就是我们的亲戚和朋友认为是一个旷野的领域里，但在神眼中，这旷野实际上是复活的领域。我们若有属天的眼光，就会领会我们借着受浸所进入的领域不是一个旷野，而是一个分别和复活的领域。在这领域中，我们照着主的引导行在复活里。赞美主，神在他的创造里甚至预备了地上的特征，为要铺陈一幅他救恩的图画。根据12章37节，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，最终他们离了舒哥，安营在密夺和海的中间。非利士地的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的百姓从那里走。即使那是人们从埃及到美地去通常所走的道路，神却领他的百姓往南走，然后把他们带到红海，使他们能在那里受浸。在法老眼中，以色列人选择这一条路是愚昧的，他认为他们会困在红海那里无路可逃。在人的眼中，神的道路是愚拙的，然而神已计划要领他的百姓从红海进入熟日的旷野。在这他领百姓过了红海之后，他没有照着地形领他们往北走，他特意带他们往南走了三天的路程到马拉。二，没有天然的水。15章22节告诉我们， 以色列人在这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，这表征在复活的领域里没有天然的水，没有天然的供应。在我们受浸并被带进复活的领域之后，我们也许盼望得着某种帮助，得着来自天然之水的帮助。在我们得救以前，当我们生活在世界老旧的领域中时，我们从尼罗河得着天然水的丰富供应，但在复活的领域中没有这样的水。三，马拉的水。神领百姓到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。出埃及记15章23节说，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神领他的百姓到马拉的事实指明，当我们行在复活的领域中时，神将把我们带到苦井，就是马拉。云柱领百姓到一个地方，那里有水，但这些水是苦的。当百姓发现水是苦的，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我们喝什么呢？我们也发过怨言，抱怨我们的苦井，和以色列人一样。许多时候我们抱怨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们喝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帮助？倘若我是摩西，我会对百姓说，不要向我抱怨。我会提醒他们，领他们到这地方来的云柱，三天前才保护他们脱离法老和他的军兵。但摩西真是主的仆人，他不与这些发怨言并抱怨的百姓相争，反倒呼求耶和华。主答应他的呼求，只是他一棵树。摩西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彼前2章24节指明，这树表征基督的十字架。因此，一只苦水的树表明主被钉其上的十字架。基督的十字架，这独一的十字架，乃是医治的十字架。这幅图画符合我们属灵的经历，在我们受浸并开始行在生命的新样中之后，我们会因为没有天然的水而困惑。一方面，我们就像发怨言并抱怨的百姓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却像呼求耶和华的摩西。当我们在祷告中呼求主时，他就指示我们钉十字架指基督的意象。我们需要看见十字架的意象，我们看见了这个意象，就会把基督的十字架应用到我们的处境中，立刻苦水就变甜了。我确信每一位真正受浸归入基督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我们的经历在程度上也许不同，但在原则上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根据罗马书6章4节，我们受浸以后就行在复活的领域里，行在生命的新样中，这领域就是真正的舒尔旷野。在其中，这道墙和红海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。当我们行在这领域中，我们没有天然的资源，并且面临许多的痛苦，但在复活里，我们会经历基督的十字架，并活出钉死的生活。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的苦井就变甜了。去年，我的妻子和我来到真正的马拉，一个非常痛苦的境遇里，但因着我们行在复活的领域中，就能经历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并活出钉死的生命。我们丰富的享受丢在苦井中医治的树，这树是苦水变甜了。为这缘故，去年我释放了许多篇关乎钉死之生命的信息。不错，我的妻子和我因环境中的艰难而受苦，然而因为医治之树和钉十字架的生命应用到我们的处境中，我们最终享受到了甘甜。这是在复活的领域中经历并享受基督使死的路。凡我们在复活的领域中所经历的，就是在复活里的经历。在赎日的旷野，以色列人在复活里经历基督的十字架；在旷野的领域中，马拉的苦水变成了甜水， 同样的原则，我们在复活的领域中经历基督的死，把我们的苦境变为甘甜。愿主给我们更多这样的经历。我们经历马拿的苦水不是一次就够了，只要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就要行在复活的领域中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来到马拉。以色列人在马拉的经历描写出一个原则，而不光是一件事情。这原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基本的。当我们行在复活的领域中，我们会口渴，并会发现没有天然的水供应我们的需要，只能得到苦水。每当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中，就需要看见树的意象，然后把这树应用到我们的环境中，这树将医治我们的境况，并且把苦水变甜。四，耶和华是医治者。水变甜之后，耶和华就为百姓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然后他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当我头一次读到这里时，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在苦水得医治以后就立刻提到这个应许。倘若我们在经历的光中来看这事，就会懂得基督的十字架不光医治我们的苦情，他也医治了我们。不光我们的处境中的水是苦的，连我们自己也是苦的，需要医治。我们的己是苦的，换句话说，己是有病的。我们的肉身上、心理上、连属灵上都病了，我们的身子、魂与灵中都有苦味。当我在痛苦的环境中，主常以基督的十字架指示我，我懂得我需要接受十字架，并活出钉死的生活来，这拯救我脱离苦境，并且我的苦境也得了医治。但同时，主也常常向我显明，在我里面有苦味。我看见在我己里面的苦味和环境里的是一样的多。我也看见我的全人灵魂体都是苦的，而且我需要把基督的十字架应用到我全人的每一方面。就属灵上、心理上和肉身上说，我都需要应用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一再的经历主这样的医治，当我的处境得了医治，我里面也得了医治，在我的环境和我的全人里，苦味都变甜了。你也许认为你的心思、情感或意志不需要医治，你的灵更不需要医治。容我说，我们全人的这些部分都有难处。我们不论男女老幼，在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都有毛病，甚至我们的灵也病了。在我得救之前，我的意志没有适当的进功用，当他该做个决定时，他无法这样做。然而当他不该武断的决定事情时，他却做了那个决定。你岂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再者，我们的情感也不平衡。当我们快乐时，我们会乐得不能自已，当我们哀哭时，我们会哭得没有节制。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的医治。现在我们晓得医治的树是丢在我们痛苦的环境中。当我们行在复活的领域中时，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被带到马拉。每当我们经历医治之树丢在我们的环境中时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晓得我们里面有些东西需要得着医治。我们也许觉得心思需要得医治，或者发觉意志需要受调整，或者看见情感需要被平衡。在其他的时候，我们也许觉得我们的灵向着别人是苦的，也需要得着医治。主如何在马拉试验以色列人，今天他也用我们在苦境中对他十字架的经历来试验并查验我们。借着试验我们，他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哪里，以及我们到底是什么。他暴露我们的动机、存心和意愿。没有什么比十字架的经历更能试验我们。 在痛苦的境遇中，十字架的经历试验我们，并且暴露我们全人的每一方面。当我们这样被暴露时，我们应当祷告说，主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更多十字架的经历。我不光需要把这树放在我的环境中，还需要把这树放在我的全人里。我需要把这树应用到我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里，我需要把它应用到我的灵里和我对人的态度上。借着这样来应用十字架，主就医治了我们。这种医治与发生在神医运动中所谓的医治大不相同。我参加过这样的运动，而且不止一次看见真正的疾病得医治。真实的医治乃是发生在我们接受十字架对付的时候，当我们被征服，并且听从神的声音，听从他的律例，顺服他的诫命，我们就得着了医治。然后基督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医治的能力，并且主成了我们的医治者。基督借着他救赎的工作要成为我们的医治者。论到主耶稣所成就的医治，马太八章十七节说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所有成就在堕落人类身上的医治，都是借着主的救赎完成的。借着他的救赎，主做我们的医治者。在马太九章十二节，主说出他是我们的医生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作为我们的医生，他不光在肉身上，更在心理上和属灵上照顾我们，他能够医治我们全人。彼前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这些指明十字架就是那棵树，而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乃是我们的医治者，他为了医治我们而被钉。我们若是要经历他的医治，我们就需要连于他的钉十字架。比方说，假定你有胃病，要是这病得医治，你需要使你的胃连于基督的十字架。如果你的胃连于基督的背钉，钉十字架的基督就要成为你的医治者。你的胃病也许是因为借着自己而活所引起的。你在饮食上需要十字架的对付，在吃这一面的己需要十字架的对付。同样的原则，你的心思病了，也许是因为他从未受过十字架的对付，从未与基督的钉十字架联合。你的灵也可能是一样的光景，也许你的灵不正直，或是有掺杂，掺杂或不够正直的原因乃在于你的灵没有被基督的十字架摸过。有些弟兄不让他们对妻子的态度受十字架的对付，为这缘故他们在与妻子的关系上病了，因此他们的婚姻生活需要医治。这医治只能借着应用基督的十字架而来，这原则应当应用到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。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，主的话指明，在他眼中以色列人病了，需要医治，不然主不会用耶和华你的医治者这个称呼。正如主耶稣说，只有那些生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以色列人需要耶和华做他们医治者的事实，指明他们生病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在我们里面某些部分仍然有病，需要主的医治。如我们所指出，医治的过程发生在我们被基督的十字架摸着的时候。被十字架摸着唯一的路，就是看见这棵树的意象，并且把这棵树丢在需要医治的地方。倘若你的心思是苦的，就把这树丢在你的心思里。倘若你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态度是苦的，就把这树丢在你的态度上。你对全人的每一部分都这样做，你将一点一点的 得着医治。每次我们经历基督的十字架时，我们会更深的体认需要借着被十字架摸过而得着医治。我们需要与基督的钉十字架联合，把他的十字架应用到我们全人每一个痛苦生病的部分，然后那些部分就要得着了医治。这样主耶稣就要每天甚至每时成为我们的医治者。我们预备主医治，就与愿意听他的话，与有心守他的律例，并且与甘心顺服他。除非我们得着医治，不然我们全人的各部分还是背叛的。我们天然的人就是背叛的组成，因背叛的元素是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里。我们何等需要借着看见十字架，并且把十字架应用到我们身上而得着医治。我们需要看见基督被钉在其上的那棵树，然后把这树应用到我们的每一部分。我们必须让基督的十字架试验我们里面的各部分。当十字架应用到我们的全人里，我们里面的各部分将要得着医治并被征服，然后那些部分就要听主的声音，顺服他的话，并遵守他的律例。结果那些部分将要实际的与主合一。愿我们一天过一天都能经历这个医治。